好，我们低头闭目，我们祷告。耶和华，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在天空谁能比你耶和华呢？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？谁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？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，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你就把它平静了。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大有能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慈悲荣耀的圣天父，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宝贵是圣灵，三位一体，同荣同宗，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诸天借你口中的话而造，万象借你口中的气而成。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万国都当敬畏你，万族都当尊崇你。主啊，你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你是大有能力的神。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你不熄灭。你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背负我们的重担。你保守我们靠你刚强，软弱的你加能力，疲乏的你加力量，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。主啊，谢谢你赐下救恩，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谢谢你赐下应许，让我们在地上心存盼望，等候你的再来。主，你来的脚步真的是近了，全地满了罪恶，人们都得罪了你。你是公义的神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你有赦罪之恩。当人们到你面前认罪悔改，信靠你的时候，你必赦免一切的过犯和不义。主啊，举目望去，全地的庄稼都熟了，求你差遣你的工人起来收割，抢救失丧的灵魂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恩待我们，不丢弃我们，将这一点点的时间分别出来，把我们带到你的神座前来敬拜你。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聆听你宝贵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顾念我们，保守我们今天的崇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被你建造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一切的尊贵、权柄、国度、荣耀都归于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下面请丹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。
马太福音8:18-22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路加福音9:61-62，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
好，感谢神，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预备自己与主同行，做正门徒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每一个 弟兄姊妹信主以后，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、风平浪静。我也相信，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走的是特别的辛苦。一边是充满着诱惑的世界，另一边是慈爱、怜悯，而且是公义的神。可能一会儿往这儿偏，一会儿往那儿偏，跌跌撞撞，走走停停。弟兄姊妹，与主同行是不是特别的艰辛？做真门徒是不是特别的难？越难越容易放弃，越难越容易掉段。历史历代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没有跟到底，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走完了这一生，以为一直在跟着，其实他早就掉队了，自以为是主耶稣的门徒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真门徒。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预备自己与主同行，做真门徒。经文是马太福音的8:18-22，以及路加福音的9:61-62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，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主，请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话语，你的话语通过今天的分享，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光景当中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跟从主，是不是主你的真门徒。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你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，能够与主同行，做你的真门徒。求主来保守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的3，耶稣受洗到4受魔鬼的试探，耶稣出来传道，到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8，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的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经文当中有好几次提到了许多人。耶稣开始传道，走遍了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名声呢越传越远。所以4:25就说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伯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从他。耶稣看到这许多人跟着，就上山去讲道。那么从5-7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在这一次在山上的教训，我们常常称为登山宝训或者山上宝训。那么耶稣在这次山上讲完以后，他下了山，下了山以后，紧接着8:1就提到仍有许多人跟着。耶稣无论走到哪儿，这许多的人都跟着他。那么今天的18依然有许多人跟着他，围着他，但这一次我们发现不一样，耶稣做了一件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。那18说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按道理有那么多人跟着，有更多人听他讲道，那么这多好，应该是停下来向这些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去教训。那前几次呢，的确也是这样的，耶稣一直带着他们，也教训他们。但是这一次，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，他不是讲道给他们听，而是吩咐要渡到那边去。这好像说不希望人们跟着他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似乎不太和常理。那请弟兄姊妹们注意经上是怎么说的，我们看一下是谁跟他上的船。23说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 跟着耶稣的以前是有许许多多的人，那现在呢是变成了门徒。原来许多人跟着他，现在是只有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人跟着，这些人就是门徒。我们刚才说，耶稣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，那其实这件事是分别。耶稣吩咐渡到那边去，原来是要把那些真正的愿意和他一起经历风浪、与他同行的门徒分别出来。其实我们如果熟读圣经的话，我们都知道，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，神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分别的工作，并且这一工作呢，从来的都没有停止过。起初，那么亚当和夏娃生的该隐和亚伯，神就借着些公物将亚伯分别了出来，该隐呢被丢弃。那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第一次分别。以诺与神同行了300年，神把他接了去，这也是分别。真正与神同行的人，我们常常就称为义人。我们说什么叫义人呢？其实义人就是真正与神同行的人。那在创世纪的6章9节说到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因为挪亚与神同行是个义人，神就把挪亚和他的一家呢分别了出来。那除了挪亚一家8口，在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全都死在大洪水当中，这是分别。后来神将亚伯拉罕也分别出来，而且借着亚伯拉罕呢，把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，成为独居的民。那其实今天神仍然做着分别的工作，今天的你和我也是被神分别出来的。神分别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这一次耶稣是透过渡到那边去分别，将他的门徒分别出来。渡到那边，那从后面的28节，大家如果是而且有圣经，你看一下后面的28节。那边呢，实际上指的就是加大拉。我们看这个图，现在耶稣在哪儿呢？在加百农这一带，在加百农这个地方。那从加百农到加大拉，最近的路很显然就是这条海路。那海里有风浪，乘船过去有丧命的风险。所以23到25节就提到，门徒和耶稣乘船行在海上，确实经历了一次凶险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几乎要翻，门徒们就害怕，就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”因为有危险，当时跟从耶稣的许多人当中，有很多的人就害怕，不敢上船与耶稣同行，渡到那边去。假如说耶稣不走这个海路，而是沿着海边走这条路，那么这许多的人当中，绝大部分人我相信也许会一直跟着。所以他们在以前一直跟着耶稣，从表面上看，他们都是与耶稣同行的人，都是门徒。那真的假的，实际上混在一起。但耶稣今天就用了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办法，渡到那边去，一下就把这些人分别开了。那其实不是主淘汰他们，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并没有指定谁上船，谁不上船，他们自己去选择。那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信主以后，遇到的难处并没有减少，也没有减轻， 反而好像比不幸的时候更多更大。那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想一想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就是要透过这些环境一次一次的试炼，在跟从主的那许多人当中，他要把那些真正信他、真正的跟从他、与他同行的人分别出来。可以说，我们每一次遇到的环境，我们每一次遇到的试炼，都是一次考试。如果没有准备好，可能就会被淘汰。这神是要炼尽，经得起试炼，最后留下的才是主的同路人。这几年我们都知道，国内的教会一直受逼迫，政府想要控制教会的规模。那记得2018年我们回国，当地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呢，生活是特别的贫困，他们享受着政府的500元左右的低保。有一天，政府下了一个文件，说如果你们想继续领这500块钱，就必须答应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不要再去教会，不要再信主。结果真的有的基督徒就签了字，他们为了这500块钱，再一次把主给出卖了，不再与主同行。说这就是一次试炼。那么通过这样的试炼，就把一部分人分别了出来，继续跟从耶稣，做他的门徒。那就在前几天，我们在网上也听到一则消息，就说到巴基斯坦的基督徒呢，他们在这次瘟疫当中还面临一个另一个困难，就是生存的困难，生存的压力。他们是极其贫困，温饱都成了问题。那在巴基斯坦有一个伊斯兰背景的一个机构，他们手里面有粮，他们有权利决定这些粮给谁不给谁。那么在分发粮食的时候，他们只给那些伊斯兰教徒，如果是异教徒，不是信伊斯兰教的，别想拿到粮食。如果要想拿到粮食，一个前提是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，归于伊斯兰。那么在巴基斯坦有没有基督徒为了自己的肚腹放弃信仰出卖主，我们不知道，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，就是要借此把那些真正与他同行的基督徒分别出来。那主耶稣吩咐渡到那边去，如果上船随时都会丧命，你选择前行还是留在岸上与主同行做他的门徒，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？主耶稣在山上讲道的时候，其实就提醒过当时跟从的许多人。那么在7章的13到14节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那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路小肯定不好走，再加上有危险。那么海路呢，他耶稣 带这些门徒上了船，走的是海路。海路看上去宽阔，其实就是一条窄路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葬身海底。那么耶稣就是借着这样一条窄路，把他的门徒分别了出来。最后和耶稣一同上船的才是真门徒。这些门徒他们其实不是不知道前面有危险，他们生活在海边，他们完全知道，而是他们立定的心智，肯定的耶稣。他们也会害怕，但他们知道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的耶稣一定会为他们平息风浪。当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应该依靠谁，他们会到耶稣跟前喊说，主啊，救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别看现在信主的人那么多，最后真的能够进入永生的 绝不会是全部，是很少的一部分，可能寥寥无几。我们在昨天在读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看到，在出埃及那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，但是最后能够到应许之地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约书亚，一个加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这个比例，那是不是将来进天国的就是这个比例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看到真正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太少太少。在宋境当中，大家过得平安无事，觉得都没问题，跟得都很紧，但是一旦遇到了逆境，遇到了困难，遇到了风浪，还能不能继续的跟下去，真的就很难讲了。遭遇挫折，你能不能还能坚持得住，这都是问题。在工作上，在婚姻上，在人际关系等等上面，当我们不顺的时候，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是埋怨神不爱我们，还是感谢神这么爱我们，感谢神摆上环境试炼我们？那你我是不是最后坐在船上渡到那边的那一个？我们是不是会像许多人大作的很多人留在了岸上，望着那条渐渐远去的船？能不能敬永生，其实就看你我是不是真正与主同行的人。主借着这次风浪，把那些真心愿意跟随他的人从许多人中分别了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吗？与主同行做真门徒，你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？我们看第二个问题，第二方面，放下一切。与主同行做真门徒，是不是光有胆量就行了？说我不怕，我愿意上船，我不怕死。当然不是，还有许多的其他的我们要摆上的。有点你必须舍得放下一切。第19节说，有一个文士说，对耶稣说，说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文士在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是研究摩西律法的专家，在犹太人当中很有地位，很受人尊敬。那这个文士呢，看耶稣要上船，他发现有不少人退缩，不愿意跟从耶稣，他就信誓旦旦地向耶稣表态，说我愿意跟你渡到那边去，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。耶稣他没有说好你来吧，没有这样说，而是说了一句就像云里雾里的话，说什么呢？20节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那这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那是不是耶稣不欢迎这个文士呢？有头有脸的文士一腔热血主动来跟从，现在被耶稣浇了一头冷水，说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意思是我在地上一无所有，你要跟从我，你可要好好的算计一下代价。耶稣不是拒绝这位文士，只是告诉他，要跟从我就要过像我一样的生活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能不能放下你的地位，放下你的财富等等，你地上所拥有的一切来跟从我？这是耶稣的意思。许多的门徒称耶稣为主，而这个文士在这句话里面说是夫子，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。他可能吸取耶稣的教训和所行的奇事，在前面不是耶稣行了好多奇事，治了好多人的病，还赶鬼吗？有好多的教训，他吸取这些， 觉得耶稣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，他实际上并没有把耶稣当作自己的主。他很精通摩西律法，对圣经，当时的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的旧约圣经，非常的熟。但耶稣在山上讲了那么多天国的道理，他只是稀奇却不明白，他根本不认识耶稣。这很像我们现在经常谈论的这个许多的文化基督徒。文化基督徒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像这个文士一样，满脑子的圣经知识，说起来他都知道，辩论起来头头是道，却不认识主。这个文士也许是正宗的是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，他要跟从耶稣，也可能是因为见到耶稣一并赶鬼，也想得到一些神奇的能力，好在他的宗教界，在他那个圈子里面出人头地，为一己之力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现在跟从主，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动机呢？是为了在地上多得一些好处，还是真正看重呢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？在马太福音的19章讲了一个财主的故事，说有一个财主啊，有一天来见耶稣，也是说，夫子，我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？耶稣说，好，你回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把你家产卖掉，你分给穷人，然后再来跟从我。结果这个财主一听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？因为他放不下他所拥有的地上的一切。主耶稣要我们放下一切，不是让我们不去工作，不去做事。放下一切实际上就是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主，荣耀神，这是放下一切。就是我们的心完全在主的身上，不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做事生活，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主的名得荣耀，包括我们在地上我们现在所挣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主挣的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智来跟从主？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说，我要加入你们的团契，我要来你们的教会，那弟兄姊妹你会怎么做？我想一定是双手欢迎。而且我们因为他们第一次接触我们的信仰，第一次愿意来我们当中，我们可能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特别的注意，特别留意，担心哪一句话说的不好，说的不对，不合适，把对方吓跑，甚至为了留住他会迁就着对方。这是我们常常可能会做的，因为我们特别看重人数的增长，当然我们也看重这个灵魂的得救。但主耶稣呢，不完全是这样的。主耶稣不是拒绝这个文士，而是要这个文士呢好好的想好了再做决定，不是急着的啊，你来吧，不是的，你想好了再做决定，你是不是能够放下地上的一切？说主耶稣呢，不是看重多少人跟着他。如果看中的话，那么那些人，那么多人跟着他，他不会上船渡到海边去，而是绕着行，这些人最起码都不会掉队。耶稣看中的是谁是真正愿意放下一切与他同行的人，谁是真门徒，谁是真的门徒。那么在耶稣他要和他同行的路上，他不需要那些滥竽充数的人。那在使徒行传的2章47节就说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就加给当时的彼得那几个使徒，是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。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提醒。弟兄姊妹，我再问一次，与主同行做主的真门徒，你是不是预备好了？第3个方面，不可单言。 在马太福音的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，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。这次这个门徒说，主啊，刚才的文士说夫子，可见这个门徒把耶稣已经当作他自己的主，但是他说，容我先回去把我的父亲埋葬了以后，耶稣说，任凭埋葬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这里面谈到两个死人，第一个死人应该是指邻里死亡的人，第二个死人是指肉体死亡的人。耶稣不是不近人情，他的意思说，不要我们不孝顺，连回家埋葬亲人死去的亲人都不行，意思是不应该等到把地上的事全部办妥了办好了再来跟从他。我们想一想，地上的事能不能办完？如果等到办完了地上的事再跟从，恐怕永远都没有那种可能。我们地上事真的永远办不完，到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可能就等于把地上事办完了。我有三个姐姐，有一次呢，我给我的三姐夫传福音，我给他传福音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死的时候再信。那么言外之意就是把地上事处理完了以后再信。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主耶稣说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就是，既然愿意跟从，就不要单言，不要三心二意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的九章六十一到六十二节说，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那跟刚才的门徒差不多。主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一边扶着犁一边向后看，这个犁可能最后犁下那个犁沟是歪歪斜斜的，说这样人不配进神的国。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我们应该很熟悉，就是罗德的故事。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，他和亚伯拉罕分开以后，他的帐篷呢就逐渐的往东移，移着移着就移到了索多玛。到了索多玛，他看到索多玛这么繁华这么好，生活又方便，那么就不再往东移了，就定居下来。因为在挪移的过程当中，他不能有固定的居所，只能是搭帐篷。但是到了索多玛以后呢，他不再往前行了，就不搭帐篷了，是定居的下来。但是索多玛在神的眼里面是罪恶甚重，所以神要审判索多玛，降下硫磺来烧灭全城。当时在这个索多玛满城的人，那么多人里面，只有罗德在神的眼里面是个义人，所以神就差派了两个天使去索多玛，把罗德一家要领出来。那么在创世纪的十九章就有记载，天使当时告诉罗德说，神要毁灭索多玛，然后催逼罗德呢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女儿赶快离开。但是罗德是什么怎么表现的呢？经文上说，罗德却迟延不走。为什么不走呢？因为他舍不得那索多玛的日子。他以前在跟亚伯拉罕在这个挪来挪去的那个日子，也不如索多玛这么舒服，所以他不愿意走，说迟延不走，每天吃吃喝喝，自由自在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市过的日子一样。最后呢，是这两个天使没办法，是硬死拉硬拽的把罗德一家拉了出来，用手把他们一家拉了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人就是这样，明明知道大祸临头，却仍然不愿意离开，因为我们都贪恋这个世界。 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太吸引人。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这个罗德，明明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但有的弟兄姊妹心里其实并不希望主快点来，还在享受着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快乐。说天使是拉着罗德一家出了索多玛往山上跑，那么天使就跟罗德说不要回头，一直往前跑。但是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罗德的妻子呢还惦记着索多玛，舍不得放下，结果回头一看，完了，变成了一根柱子，变成了一根岩柱，就是石头。弟兄姊妹，人们也包括我们自己，可能也是不愿意离开这个罪的世界，即使信了主也常常这样，我们还在世界上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都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东西牵引。神让我们不要爱世界，心要远离世界，那你我是不是像罗德一样迟也不走呢？是让我们离开，我们迟也不走，我们还是留恋这个地方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的像罗德的妻子一样，经常回头去望一望，看看这个世界？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都能注意到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太多的人现在就不见了，走着走着就掉队了。我想我们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离开的一定比留下的多，而且多得多。不少的弟兄姊妹每次拿出那一点点的时间亲近神都不愿意，真的就是这样的。我不是责备大家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，每次我们就这么一点时间，从3点到4点多，最晚到5点，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我们都不愿意拿出来，觉得这个时间浪费的太可惜，不愿意亲近神。那么好多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一下，在崇拜的时间他在哪里？我们每天晚上读经的时间又在哪里？我们祷告的时间又在哪里？你不在这儿，一定在世界上。我相信说很多人自以为聪明，以为自己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风火火，有房子有车，有儿有女，家庭美满。我们不说是这不好，这是神祝福的，但是实际上好多人在做着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，为了眼前这一点点短暂的所谓好处，把自己的永生给葬送了，在一步步的往死亡的陷阱里面在滑落。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，我们前面的路到底该如何走？我们遇到诱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一旦我们自己的事和神的事工遇到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去选择？当你手里面玩手机或看电视的时候，突然读经的时间到了，祷告的时间到了，崇拜的时间到了，那你会怎么办？你是立即放下去读经去祷告去崇拜，还是心里想要不再看一会儿，我看完以后再说，少这一次也不要紧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样去想的话，有这样的侥幸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你慢慢就会离神越来越远。其实这样类似的冲突我们每天几乎每天都在发生，我们手中的工和神的工可能会冲突，所以我们心里真的一定要有一个谱，你提前有一个谱，告诉自己遇到冲突知道如何去解决，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事来到神的跟前，得神的祝福，神的祝福不比什么大。我们可能就是我们 不论是做开公司的，或者是做生意的，还是做工打工的，我们觉得这点时间我们可能能挣好多钱，就放下太可惜。假如有一个单子来了，这个时间我正好我必须去做，我挪一挪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可能怕耽误事儿，你可能就会把神的工放下做这件事情。但是你不曾想，如果是真的把这件事情放下，我相信神的祝福比这个还要大的大，多得多。我们真的要警醒，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淡言了，走走就停下来了，然后慢慢慢慢就离开神，到了这个世界里面了。一旦离开世界再回来真的很难，好多弟兄姊妹离开的神，离开的神的家，再往回追太难追了，怎么拉都拉不回来，他会找到好多借口，而且甚至有些话很难听。所以跟从主就不要单言，我们真的单言不起，真的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到，真说不定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听到的时候突然就到了，这种可能性都有。如果到了以后没有准备好，我们没有预备好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当主耶稣吩咐渡到那边去的时候，没有出现我们现在好多情况下看到的场景。什么场景呢？是好多人争着抢着要上这个船，出现拥堵的一幕，没有拥堵，很多人留在了岸上，和耶稣一起上船的人很少很少，就是几个门徒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你和我是在岸上呢，还是在船上呢？人们都以为岸上安全，这是常识，但他们不知道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神。门徒上了船和耶稣同行，在海里面确实遇到了大风大浪，但风浪被耶稣制服了。那么耶稣也是平息风浪的神，与耶稣同行，路上虽然有凶险，看上去不安全，但是实际上有绝对的平安。如果真的相信主耶稣是平息风浪的神，我们一定会有信心，坚定地跟从他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眼目，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，转向他。我们也一定会快跑地跟从他，绝不单言。与平静风浪的主同行，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环境，我们还担心什么呢？肯定不用担心。与主同行，做主耶稣的正门徒，你真的预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谢谢你将你的信息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做一个正门徒，让我们能够和你一起上船渡到那边去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有这样的力量，能够放下一切，让我们知道自己手中所做的都是为了荣耀主你的名。主啊，在跟从你的路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你的大能的手紧紧地搀拉我们，让我们一刻也不要单言，紧紧地跟随你。主，你是斥责风和海的神，你是平息风浪的神，我们靠着你，跟着你，我们还怕谁呢？就求主来加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跟从你，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来跟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，愿跟随主歌。
谢谢。